被钉十字架的王，第十七章结束，下半部分，黑暗与崩解。如今我们多半无从体会自然界真正的黑暗，就算夜晚身处乡间，附近也总是有其他乡镇造成了许多光害。话虽如此，如果你真的被彻底的黑暗笼罩，的确会伸手不见五指，而长时间待在全然黑暗之中，也会让人彻底迷失方向。英国探险家薛克顿于1914年带领探险队乘船去南极洲，原本的计划是打算上岸后徒步穿越南极大陆，经过南极点，再一路走回来。然而后来必须放弃计划，因为他们的船坚忍号被浮冰挤压而破损了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薛克顿和船员只能努力地求生，希望能够回家。撰写薛克顿传记的其中一位作者说，他们面临的所有困难当中包括饥饿与酷寒，最严重的一件就是黑暗。靠近南极点之处，太阳从五月中落下后一直到七月底以前都不会再升起。没有白昼，没有阳光的日子会超过两个月。根据极地探险队的传记作者描述，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地极的永夜更加凄凉与荒芜了。那种日复一日、周复一周的到处漆黑一片的景况，唯有实际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滋味。不习惯的人很少能完全抵抗它所带来的影响，有的人甚至会被逼到发疯。你无法在如此全然的黑暗之中看到前路，所以也不知道如何往何处去。你失去了方向，甚至连自己都看不到。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，也可能不知道自己是谁。你无法分辨到底有没有人在身边，不论是敌是友，你全然孤立。自然界的黑暗导致迷失方向。然而，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属灵的黑暗也一样。上帝是我们的亮光，当我们转身离开上帝，以别的事物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，属灵的黑暗就降临了。圣经里有时候将上帝比拟为太阳，太阳是可见真理的源头，因为借着太阳我们得以看见万物，太阳也是生物生命的源头，若没有了太阳，没有生命得以存活。而圣经说，上帝就是一切真理与一切生命的唯一源头。如果你围绕着上帝运转，你的生命就具有真理与活力，你是活在光中。但是如果你离开上帝，绕着其他任何事物打转，你的事业、一段关系、你的家庭，将这些视为带给你温暖与期盼的源头，结果就会导致属灵的黑暗。你是在远离真理，远离生命，逐步陷入属灵的黑暗。当你陷入属灵的黑暗，即使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，事实上却是彻底迷失了方向。如果上帝对你而言不是最重要的，你就有辨识方向的困难，你将无法分辨方向，更别提应该朝哪个方向前进了。金钱、事业、感情，这些也许会让你在一段时间内感到生活有目标，但是一旦真的得到你想要的，便会突然发现它无法让你全然满足，因为它本身并不会发光。 还有，如果你以上帝以外的事，任何事物为中心，你会因失去自我身份的认同而痛苦。你的自我认同是非常脆弱且靠不住的，因为那是奠基在你视为生命重心的事物上，那是基于别人的赞许以及你的表现如何。你其实并不真正知道自己是谁，因为在黑暗中你根本看不到自己。此外，你在属灵的黑暗中也是孤立的，你全心关注视为生活目标的事物，因此总是害怕或生气、骄傲、努力或满心自怜，最后你就与其他人隔绝，以致自我孤立了。让我用自己做例子来解释吧。我希望自己是一个称职的牧师与讲道者，但是如果达到这样的目标成为我的盼望、重要性与安全感的来源，甚至比上帝在耶稣里对我的爱更为重要，我就失去了自我认同。身为牧师，总免不了遭受批评，正如我在第十一章中所提的，当这样的情况无可避免地发生时，也总是叫人沮丧。但是如果我的讲道与牧养就是我追求的终极目标，当我遭到批评，就会被焦虑不安所击倒，或者当我的表现无法达到预期，就会觉得一切都完了。度过的内疚让我内心烦乱不堪，到最后整个人都崩溃瓦解了。同样的情况，如果两个人彼此相爱胜于他们爱对上帝的爱，那么鸡毛蒜皮的不愉快会变成严重的争执，接着演变成天摇地动的灾难，因为没有人能够承受对方的不悦或失败。他们逐渐疏离，孤立自己，到最后两人的关系就崩溃瓦解了。属灵的黑暗，远离上帝，我们的真光又以其他事物来取代它，总会让我们先迷失方向，进而崩溃瓦解。而且除非上帝插手介入，否则我们所有人都会陷在属灵的黑暗里，我们的人生都是绕着其他的事物打转，没有人能够校正自己人生运转的轨道，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只顾追求自己的荣耀，而不是上帝的荣耀，所以我们的人生都在朝向崩溃瓦解的轨道上运行着。然而这条轨道并没有在我们的生命结束时告终，当上帝再来，他会审判我们的每个行为、每个念头、每个渴望，我们的心所牵引出来的一切，只要其中有任何瑕疵，我们就无法进到上帝面前。而既然上帝是一切的真光与一切的真理，无法得见上帝的面，就代表全然的黑暗与永恒的崩溃瓦解。圣经中的先知如此描述最后的审判日：耶和华的日子临到，必有残忍、愤恨、烈怒，使这地荒凉，从其中除灭罪人。天上的众星、群宿都不发光，日头一出就变黑暗，月亮也不发光。我必是骄傲人的狂妄之息，制服强暴人的狂傲。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怒中发烈怒的日子，必使天震动，使地摇撼，使其离其本位。以赛亚书13:9-13。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，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，地岂不因这事震动？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？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，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。主耶和华说，到那日，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，使地在白昼黑暗。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，歌曲变为哀歌。 阿摩斯书八章七到十节。这是我们原本的轨道，而耶稣的死是孝正的唯一方法，这也是耶稣必须上十字架的原因。他陷入了我们原本会陷入的全然黑暗之中，承受了我们该承受的死亡，因此我们能够在最后的审判时获得拯救，得以站立在上帝面前，活在光中。我们如何能确定呢？再来看马可福音。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，看哪、啊、他叫以利亚呢。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蘸满了醋，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，说，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。耶稣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，就说，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。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。别忘了，圣殿里的幔子可不是薄薄的一层纱而已，是既厚重又既厚实又沉重的，几乎可以代替墙壁的功能。幔子将至圣所，即上帝荣耀的临在之处，与圣殿其他的地方隔离开来，不让人进到上帝面前。也别忘了，只有最圣洁的人，那位来自最圣洁的犹太民族的大祭司才能进入至圣所，而且只有在一年当中最圣洁的日子赎罪日才能进去，还要带着流血的牺牲作为对罪的补偿。厚重的幔子清楚明确地显示，任何有罪的人，属灵黑暗的人，都不可能进到上帝面前。耶稣基督死亡的那个时刻，这张又大又重的幔子裂开了。裂开的方式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就是清楚地表明是谁造成的。上帝以他的方式在说，这是结束一切牺牲的牺牲，进到我面前的路已经通了。现在耶稣已经死了，任何相信他的人都能看见上帝，与上帝连接，永远除去了中间割断的障碍。我们的轨道也重新定位，永远朝向上帝了。那完全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该付的代价，所有相信的人都可以进去至圣所了。为了确保我们都理解到这点，马可立刻让我们看到第一个进去的人，那位百夫长，他的告白，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，具有关键性的重大意义。怎么说呢？因为马可在第一章的第一句就提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了，而根据马可福音的描述，却一直到此时都还没有一个人想通这点。门徒会经称他为基督，但是依照当时普遍的看法，并不认为基督一定具有神性。即使耶稣从头到尾在教导与行为上所展现的权柄，始终指向他具有神性的事实，人们依然不断地发出疑问，这到底是谁？然而，第一个明白这点的人，竟是个负责监督他死刑的百夫长。这件事又因为他是个罗马人而更加不可思议。当时每一个罗马钱币上都刻有凯撒提比留，神圣奥古斯都之子的字样。一位忠诚的罗马人只会称呼一个人是上帝的儿子，那就是凯撒。但是这位百夫长却将这个头衔给了耶稣。那百夫长可是个铁铮铮的硬汉，要知道他可不是平白被授予军权的贵族阶级，他们是身经百战的军人，因战功而一步一步迁升的。因此这个人见过死亡，也取过性命， 沾染血腥暴力的程度是你我难以想象的。我们看到一个原本铁石心肠、冷酷无情的人，却被一些什么穿透了他属灵的黑暗，成为认出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的第一个人。这位百夫长与所有站在十字架旁边的其他人之间有着鲜明的对比。门徒会被耶稣不断反复又详细的教导关于这一天的来到，但是他们却是全然的迷茫挫败。而那些宗教领袖明明亲眼看到上帝最深奥的智慧就在眼前，却不愿意相信。到底是什么穿透了那位百夫长内在的黑暗呢？他怎么突然间就开窍了呢？30多年来，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试着理解为什么这位百夫长是第一个认出耶稣是谁的人。我认为照进他内心黑暗的亮光来自于他听见了耶稣的呼喊，并且看见耶稣是如何断气的。我只有一次真正看过一个人咽下他的最后一口气，我永远忘不了那次经验。相信你可能也顶多不会超过一两次，如果有的话。但是那位百夫长一定见过不少人的临终，其中不乏拜他所赐。然而在他看来，耶稣的死却非常独特。他看见了耶稣的死有异于其他死亡之处。尽管面临死亡的恐惧，耶稣的温柔依然深深打动并穿透了他刚硬的内心。耶稣在他死时所显露出的美善，像道光芒般射进他的黑暗，让他的里面充满了亮光。黑暗所显露出的美善，基督教是唯一提到上帝亲自承受苦难，又在苦难中大声呼喊的宗教信仰。这样有什么好处？对围绕在十字架旁那些耶稣的跟随者来看，这样肯定是毫无意义的，对信徒的信心一点帮助也没有。然而，他们事后才渐渐明白，耶稣的受难对他们有极大的好处。正如我们也是事后才明白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最终会知道，他们当时正注视着上帝在人类历史上展现出最伟大的爱、全能与公义的行动。上帝来到这个世界，在十字架上受尽痛苦而死，全是为了拯救我们。这是他爱我们的终极证明。当你受苦时，也许一点都不明白遭遇苦难的理由何在。在你看来，苦难似乎毫无意义，就像当时的门徒看耶稣的苦难一样。然而，十字架却告诉你什么理由是不对的。上帝不可能不爱你，他不可能对你没有计划，也不可能将你离弃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被离弃了，也付上了我们的罪债，因此天父再也不可能离弃你了。十字架证明了他爱你，也证明他理解什么是苦难的意义。十字架更显示了上帝可以在你的生命里动工，即使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是如此的毫无道理。甚至连著名的存在主义者卡缪都体会到，如果你注目观看十字架，就再也不会经历相同的苦难。卡缪这样说。那位神人也受苦，并且忍耐着苦楚，他也一样被击打破碎与死亡。在哥哥他的那个晚上，对人类的意义是如此重大，因为在那黑暗中，他显然宣告放弃一切既有的特权。他的神性忍受死亡的痛苦直到尽头，包括极度的绝望。耶稣基督不只承受了我们原本该承受的死亡，他也活出了我们原本该活出却活不出来的生命。 他的全然顺服是代替我们这么做。你是谁？百夫长、妓女、职业杀手、牧师都无关紧要。那张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已经没有障碍了，只有为你预备的赦免与恩典。当马可说百夫长看见他的呼喊，其实也是要我们细看倾听。如果你仔细地听耶稣的呼喊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，就会感受到百夫长所体会到的美善与温柔。如果明白耶稣是出于对你无限的爱，以至于失去天父无限的爱，你会软化下来。这会让你打开心眼，并粉碎你的黑暗，不论你是谁。这将使你终能够挣脱那些掌控你的生命，令你沉迷并引诱你远离上帝的那些事物。耶稣基督经历了黑暗，能够驱逐并毁灭我们的黑暗。因此，在原本刚硬、黑暗与死亡之处，我们得到了温柔、光明与生命。我个人会曾有一次面临死亡的经验，就是患甲状腺癌的时候。医生从一开始就告诉我这是可以治愈的，但是当我在接受手术的麻醉时，仍然揣想着究竟会发生什么事。你可能很好奇，当时浮现我脑海的是哪一节圣经经文？坦白说，当时我想到的是《魔戒》里的一段话，出自于第三部曲接近尾声之处。当时邪恶与黑暗似乎压倒一切，作者托尔金再次告诉我们其中一位英雄山姆的想法。山姆盯着一颗闪烁的白色星斗好一会儿，那冷冽的星光落印在他的心上。当他再度望向眼前荒芜的大地，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。一个念头突然像箭一般穿透他的脑海，让他清楚地意识到，所有的阴影到头来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过眼云烟。世界上永远都有超越阴影的光明与美善。他在塔中唱着歌曲，只是发泄怒气，并没有心存盼望，因为他当时只想着自己。现在他自己的命运不再困扰他了，把所有的恐惧抛开，让自己进入深沉无忧的睡眠中。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心里想着，那都是真的，由于耶稣的死亡，邪恶只不过是过眼云烟，阴影罢了。世界上永远都有超越阴影的光明与美善，因为邪恶陷入了耶稣的心中，那唯一可能毁灭我们的黑暗阴影永远地陷入他的心中。我的手术会发生什么事，其实无关紧要，当时就知道会安然度过，而且以后也会安然度过。弟兄姊妹，愿这样的平安，愿这样的确据，常常在你的心中能够鼓励你。不管今天我们是处在怎样的属灵的黑暗当中，但是基督那公义之光必然照耀我们的生命，来翻转我们，更新我们。愿你的家庭、你的婚姻、你的工作当中都充满主的光，也使我们行在光中。感谢主，上帝祝福大家。